那但是呢，因为你现在还有肉身，所以你的资料会按照你肉体的观点来诠释啦，就只是这样的意义而已啦。所以你在想说，你今天在人身上碰到任何东西齁，你在想你今天是人生的最后一天，你会不会觉得很多东西都很美？就算他欺负你好像蛮美的，嘿，他骂你也是蛮美的，因为任何事情已经到不需要计较的时候，有什么不美的？都只是让你在人生的经验里面丰富了不少啊。我那个时候我当兵啊，我是野战部队，我觉得说那个真的是，我那时候想说，哎呀，我老妈哦，真是恨死他，不把我生成女的，还要来当兵，每天呢、哦、被操得要死啊，然后吃那些一碗米里面大概有半碗是虫，台湾的米是这样，士兵吃的是那种米嘛哦，然后呢，每天他们真的是我这个比较柔弱的，啊，让他做体操，然后做那个伏地挺身，要爬杆，丢手榴弹哈，啊，真的是折磨得我半死。那也就算了，没有关系哦，哈。那晚上半夜还被抓起来站卫兵，那、啊、也就还没有关系。一走路就走个半个月，嗯、啊，半个月里面呢、啊、没东西吃，也就没有关系，还要淋雨，因为四五月份那师对抗营车员都一起的啊，那脚破了又破了。都是穿女人的丝袜，因为那没有办法，你不穿的话，那个磨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走路，啊，每走一步就咻，然后在右边再踏下又咻，反正就一直咻下去就对了，然后破了又搓，搓了又破这样子，苦到真的不行，晚上都睡在水锅边，然后给对方追的时候，可以一追就是好几十公里这样，怕被都要被打。是对抗是这样啊，他可以用石头打你啊，用快刀弹打你，甚至上刺刀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我在想说，哎，我都当个女生不就好了吗？其实都不用了嘛，对不对？真的是很苦，但是其实两年后我再回想，真的眉目啊、哦，都像童话故事那样美啊，还去偷人家的牛，砍杀人家的牛啊！好、哦、啊，我们那个部队里面去挖那个绿色伞兵坑，像一个人那么高，然后去每个人带着那个防毒面具到橘子园去摘橘子，那个根本没人吃，堆得满满的啊，什么水果都有。啊、很多东西每天晚上那个连长带着我们去喝酒，我们这种东西就是你的人生的经验、啊、对不对？那我现在讲起来的话、这些经验都蛮好的，嗯，不会的啦、哎、我想当兵完了，我想就好吧，就当男人好了。对，这真的是我跟你讲真的很苦，那个是真的非常非常苦，很多人死掉，也很多人中暑，我的旁边就好几个我们同乡的，他真的中暑，他灼到中暑啊，而且中暑还有传染性哦，你看一个人中暑后面就跟着倒，很多人跟着倒，因为大太阳下没有水喝了，你如果停下来、哦、你到水沟里面用那个水壶去装田里面的水，你就觉得很甜美了，我真的没有骗你，因为你只让你休息十分钟，那会渴死你，一直在走路一直在跑步啊。所以我讲过嘛，那个时候那个裁判官不在的时候去偷买了一瓶金金芦笋汁哦，我跟你讲那个是真的是天上美味，真的是美味，美味到极点啊，我回去以后齁、哦、一箱一箱的买啊、哦、但是都不一样味道、啊、对啦，可是如果叫我儿子我女儿吃的话，他看到他会说哎呀不要丢掉马上的，对，美国人那么吃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大概一碗米里头大概至少半碗是虫，哎，真的米虫，真的米虫，而那米是不是白色的，是黄色的，嘿，那个都是战备米啦，就是战备米都放了几十年，已经根本就是已经都放，完全没有办法洗啦，那个都没有办法拿，根本没有办法挑，哎，你再怎么好命都没有用，你到部队里面你肚子饿你都得吃，那怎么办？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种人生经验嘛，现在回想起来很美，对，哎，你会觉得说哎，少了那段经验就好像少了很多，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想说哎，其实那段时间真的蛮好的，对，人家这样子啊，对，没错啊，没错啊，你在刚开始带孩子的时候，半夜他三点要吵你、哦、啊，五点要吵你，反正你都不能睡啊，随时都是要吵你，可是你现在再回想起来，那些都是很美的经验啊，对啊，好像蛮快的吧、哦、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哦、就说他后来也提到了，他说梦其实还有很多层啊，或更深层的梦的话、哦、他是连形象都没有，就你不知道你自己，不一定要你自己，你是个皇帝吗？不一定要你长得像你那个样子，你根本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你只知道自己是个皇帝或者是一个皇后，但是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样，他已经没有形象，那个都是意识的演化而已。那在灵魂永生里面呢、哦，其实赛斯讲得很清楚，他说在我们的世界，我们如果要一张桌子， 阿妈桌子马上就出现，我要一个沙花，沙花马上出现。那这种场景齁，其实是你的念头一有，它立刻就组成那个东西给你。那你在梦境也一样啊，其实那些梦境里面，你那些空间在哪里？没有空间啊。时间在哪里？没有时间啊。时间空间完全不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啊。在梦里头呢，你可能栩栩如生的，在可能你一个晚上，在赛斯书里面讲到最少有七个以上的梦，最少七个。所以呢，七个里头呢，你大概每一个都几乎是一个人生啦，或者是人生的一大片段啦。而那个片段呢，那个角色，那个时间在哪里？空间在哪里？没有啊。那但是呢，那个感受是真的啊。好，所以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有意识，那个叫做焦点人格。你意识到你有意识，啊，意识是多有，但是你意识到你有意识，那以一种角度来看的话，就好像是电视台一样嘛。你必须要对焦在这个电视台上，所以你可以收到这个信号。就像手机，你对准在你那个频道，你特别特别的那个频道上，你才能收到人家给你的信号吗？或者是说，人家才有可能跟你联络，或者你可以联络到人家吗？要不然的话，我上礼拜也讲了，这宇宙间至少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在这个空中里面，起码有1亿以上的这个手机信号在跑，最少1亿，因为每个人至少一只嘛。那美国大概有将近3亿人嘛。啊，如果三个人有一只手机的话，至少有1亿的手机信号，快乐的、悲伤的、痛苦的，都在这个世界上跑，但你收不到，因为他没有 call 你，你交注不到。如果你交注得到，你可以听到他们。那他们有没有界限？没有。啊，这个界限其实就是交注，啊，就是我说的焦点人格。所以呢，人生也是一样啊，在整个意识体、整个完形意识里面，你有所有所有的信号，所有所有的人生故事，但是你只在乎你自己的人生故事，你永远在讲你自己的故事，你永远在讲你自己的痛苦，因为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个孤立的、孤立的小岛、孤立的世界，但 bottom line 其实是在一起的，而所有的这些东西哈，都是在让你感受，为什么你会觉得痛苦，为什么你觉得快乐，因为你感受到它了，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我感受我的感觉。我拔完我自己的经验，你在拔完你自己的经验而已。他在讲说齁，那你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些事情你就突然间知道了，这些从哪里来？没有人教你，没有人告诉你那知识从哪里来。他说事实上是你在梦中或者是在觉察到任何特定的形象或感官印象的时候齁，他那个知识是在那儿的。像赛斯他有提到，他说我来了解你们，我不是透过语言，不是透过文字，它叫做直接认知。直接认知是在九种内在感官里面的一种啦，就是 direct knowing， 我看到你我是直接认知。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生物都有直接认知的功能，大部分的植物生物都有直接认知的功能。所以呢，你出去那个蛇看到你齁，它要看看你是善意还是，它如果不善意它会攻击你，或者会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如果它看你善意，它说不定它根本也没有关系嘛。所以人家在讲说，啊，我每天在院子里面跟那个鸟玩，每天养它喂它，它都很快乐。就有一天我突然间起了一个念头，我想抓一只来养养，养一养啊，不是来抓羊。那当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到院子里后，所有的那个都跑掉不过来了。那所以它有直接认知啦，它这种东西就是有直接认知的一种，所有的生物它基本上都有直接认知的功能啦。所以为什么蚊子会你打不到，因为他有直接认知嘛，他知道你大概会打他哪里。他不是知道风向，也不知道说你手势是怎么样，他也没有眼睛可以看你，可是你打他他都知道，因为这是一种直接认知嘛。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其实这短短的这一篇齁，我是觉得说里头就有很多的东西齁，那你怎么样去改变你的焦点，而这焦点事实上连带的就是对你的可能性的一种拓展啦齁。所以当你有肉身相连的时候，你必须要感官来诠释经验，但是在梦中的话呢，你对可能的事情有更较大的一瞥，就是它可以在各种情况之下都变成一种可能性了。好吧，那我想我们这一节人家讲5分钟，我讲